次来到巴塞都是很兴奋，这好像已经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所以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分享神的话是我的福气。那我们先讲安静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祝你爱我，感谢你的恩惠，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你差派你亲生独生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若耶稣不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到你那里去，因为你的恩惠慈爱让我们能够享受着这份丰盛的生活，是从今天就开始的。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奉主你的名敬拜这个时候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让我们来求你们开我们的心窍，他们的灵眼，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中得到帮助，得到亮光，好叫我们如何过一个顺服你的生活，也学习如何的在我们的服事上更加的落实有功效。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我太太是在捷克首都一个好几百年的老区里面长大的，那有一次我陪她到那里去叙旧一下，怀旧一下，她说带我去到她以前住的那座小公寓的楼下外面徘徊了一下，后来就沿着那个小巷往大街口走，走到一家小吃店门口，他停下来。那太太告诉我说，这是一家闻名的老店，已经在89年国家革命以前已经在营业，最拿手呢就是卖一些捷克传统的三明治。那太太看到手表，刚刚是5:40，她就说来跟我进去，有便宜好吃的东西吃，我就跟着进去嘛，不会吃亏的。看到里面呢，已经有好几个退休的老公公老婆婆排着队等着，可是没买东西，都等着。那太太告诉我，原来呢这家老店他们在6点钟打烊以前15分钟呢，所有的三明治都是半价，所以当天我就吃了一点又半价又好可口的一些三明治了。所以这家店呢有一个这家店嘛就有一个很清楚，它有一个服务的标准，就是说它每一天你买的三明治都是当天早上制造的，没有隔天的。我们家还没搬回捷克的时候，在香港住了好几年，那时候呢我太太跟我生活都很忙碌，有些时候就累得不想开火煮饭，就会叫个外送披萨。这里有没有外送披萨？有吧可是我们最爱叫的就是达美乐披萨 Domino's， 知道 Domino 吗？有听说过吗？达美乐披萨不是它是唯一好吃的披萨，我其实挺喜欢披萨哈的，可是呢香港的达美乐有一个很特殊的卖点，就是说呢如果从你打电话叫直到他送到门口是不在1小时内送到的话，那个披萨是免费。是的，我曾经有一两次吃过免费披萨。我知道基督徒是不应该做这种祷告，就是说求呢叫完披萨以后就求上帝呢叫那个送货员路上遇到很多交通堵塞，这个不是上帝喜悦的祷告不会悦纳的祷告可是我得承认呢，曾经有一两次我心里脑袋有这个念头转了一转。好，那达美乐呢，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优质服务标准的另外一个典型例子了。正如一般知名的服务企业，
都有他们个别的服务标准。那上帝对教会里面服侍他的人也有他的标准的要求。那今天我就要用这个耶稣喂饱五千人这件事件来让大家更加明白，更加了解神对我们所期望的服务标准。有圣经的请翻开马可六章，因为我要你们看一些你们今天没读的啊，前半段六章前半段三十节以前我们没读到，我们就大概瞄一下，我不是叫你去读，瞄一下你会看到在喂饱五千人这五千人以前这个五千人以前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在七节到十三节记载是有史以来可能是第一个短宣队啊，那个时候耶稣差派了十二个门徒出外宣教，一去就去了一两个月吧，我不知道多久。那在三十节呢，门徒聚集在耶稣那里给他做的报告呢，就是指他们在短宣回来后所做的那个总结报告了。另外一件发生的事情是很不幸，是在十四到二十九节我们读到提到施洗约翰被斩。那你们要知道施洗约翰与耶稣是亲戚，他是耶稣的表兄，因为他们俩的母亲是近亲属。约翰和耶稣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在一起玩，也同享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约翰的死肯定会令他感到震撼与难过。你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同一段的记载里，耶稣就单独的前往旷野去，很显然是为了悼念耶稣的死，约翰的死。门徒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了他们的短宣活动，回到耶稣身边。那耶稣当时呢，心情一定仍然很沉重，但他还是提起精神来，细细的聆听门徒们个别对他做的报告。可想而知，门徒们当年所从事的短宣哈，难度是比我们现在参与的一些短宣活动高多了，他们走的路会比我们远，我们也大概也不会在大庭广众面前站着讲了半天的道，也不会有太多机会按手在许多残疾病人身上为他们祷告，同时见到他们奇妙的被医治，也大概不会奉主的名与邪灵征战，把他们从一些身心被捆绑的人当中驱赶出去。肯定的，当门徒们回到耶稣身边的时候一定是疲惫不堪。主耶稣是好牧者，他体贴门徒的需要，便对他们说，你们来，你们来同我岸上的看也去歇一歇。于是他们就上了船，王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同工退休会。门徒们心里一定很兴奋，切切期待着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与他们敬爱的主单独在一起。他们的计划呢很快就搞吹了，当他们抵达一个他们以为是没有人去的野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大型的欢迎队在等着他们。圣经说群众看到门徒与耶稣上了船，从船往的方向就很正确的猜到他们要去的终点站，就沿岸的追着他们去那个地方。要知道当时呢是没有火车或公车这些公共交通工具来代步， 就是说他们都要走着去的，船是从海上往终点线直走，那些众人呢是要沿岸绕着而行。但圣经说群众是比耶稣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推断到呢，他们是一定是什么跑着去的。你走没这么快，船比人走快，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迫切可想可慕的想见耶稣呢？毫无疑问的，他讲的道铁定是一流的，可是也不值得他们拉一手拉着又勉强又一路不断对他们发牢骚的妻子，或拖着几个闹得不听话的孩子赶着路到耶稣那里去。那我猜想的是，他们急着想比别人先到耶稣那里呢，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些极大的需要，是他人不能满足的。一位可能是有个哑巴的或耳聋的女儿想得到医治，另一位可能是个多年被恶魔捆绑的叔叔想得到释放。当耶稣看到众人在岸边等着，他可以有几个应对的方式。第一呢，他可以不理会他们，上岸后继续走他的。第二呢，比较近人情一点的方式呢，是可以让众人知道啊，我这个周末时间都排满了，他们可以下个周一早上9点以后再来。但耶稣没有这么做，在34节说他看见人群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不可以回去了吗？还没到这些到。好，他就这里看到耶稣并没有这么做，在34节他看见人群好像什么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他就改变了他当初的安排，留下来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当耶稣忙着办事，门徒是不可以闲站着的，他们一定也要全力参与协助主耶稣来服侍人，因为当时有需要的人一定是很多。我们可以从这里呢，主这里处理事情的方式呢，学习到服侍的两个关键理念。首先呢，关键理念，首先呢，宣扬福音是不能够与关怀人肉体的基本需要分开的。那就是说呢，我要关怀一个人的灵魂，就要同时关怀到肉体的需要。一个空着肚子的人是不大会有兴趣听你讲福音的。其次，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多多少少呢，都会牵涉到服侍一些有不同需要的人。这也是我们在布拉格的一个华人团契里在学习的。我们这个礼拜嘛，我们呢，我不在，可是我们的几个团友，他们与一个关怀监狱，的一个福音团机构，配搭要了一份名单，是几位囚犯的女儿、儿女，这个礼拜呢，他们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份精致的圣诞礼物，内含着一封他们父亲亲手写给孩子的一封信，这几天就会寄到孩子们的家。小朋友们虽然不能够与父亲同度圣诞，至少有一份温馨的礼物作为安慰。在这里我们学到上帝的第一个服务标准了，我们要带着怜悯， 不是勉强的心来服侍。那主耶稣看到众人渴慕的心，心森林上的各种需要，就动了怜悯的心，改变了他原先的计划，留下来服侍他们。门徒们一样的也改变了他们当初的计划，留下来服侍。可是不同的是，门徒们留下来服侍是被逼的，他们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那身为耶稣的门徒，他们很清楚主耶稣做什么，他们也要做什么，他们不是乐于的参与，于是而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做。圣经没有明文提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在35、36节对耶稣所做的建议上推断出来。那天已经晚了这句话在这两节里出现了两次，门徒向耶稣所提的是一个行不通的方案。那想想，如果你把妇女和孩童也算进去，当天的群众可能有9000人吧。那如果这9000人都一窝蜂的涌进巴萨中央火车站美食场，就算把广场所有的食物都买光，也只能够喂饱一小部分人吧。这里我们还得假设每一个人都有钱买东西，但是这不是巴萨中央火车站。正如门徒自己说的，在35节指出来，这是个偏僻的野地，在周围的小村庄是绝对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食物来喂饱9000人。那门徒们的智商没有这么低，他们明白这一点。如果耶稣让他们照着他们的意识去行的话，那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怎么样？挨饿。但门徒们也管不了这么多了，谁叫他们没带东西来吃。但这里我们就看到了，门徒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要解决一个膳食的问题，他们要解决的是一个人群拥挤的问题。门徒在36节要耶稣把众人打发走，他们对众人缺乏了一份爱心与关怀。无疑的，这几千人是需要处理，但他们纯粹是一些数据，他们心里所想的只是人实在太多了，天已经晚了，他们已经待太久了。从这里他们提出的这个又可笑又不实际的方案呢中呢，我们内他们内心的真正服务态度就很清楚地显露出来了。他们服侍不是出于怜悯，乃是出于勉强。弟兄姐妹们，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如果你服侍的动机不是出于爱心的话，而是出于勉强，有一天你可能也会在你的侍奉岗位上做出一些与门徒类似的决定，就是把一些你应该留下来服侍的人打发走，没有好好的关怀喂养他们。那第二个天国服务的标准的功课是，我们要提防工作描述症综合症的一个危险性。很清楚的，门徒们并不认为喂饱众人是他们门徒职务的一部分。吃的简单一点，在简陋的住宿过夜是绝对没问题，长途跋涉的从一个部落走到另外一个村庄也是应该的，讲道医病赶鬼这也是我们奋力的工作，但拉着一篮篮的鱼饼 花了五六个小时去喂这几千人，这不是与我们门徒职分相称的工作，还是留给我们当中一些姐妹们来处理好了。门徒们呢，也似乎挺在意正式的工作时间，他们已经忙了一整天，而也已经额外加班了一小时才来见耶稣的。天已经晚了，他们要打发走群众，是因为他们的晚餐时间已经到了，休息时间到了。那这工作描述服务的态度呢，是对我们期望建立起一个积极与讨神喜悦的服务态度的一个很大的拦阻。那别误解啊，工作描述与它的功能呢，有它的功能，它是能够帮助你了解一个职分的范围与要求，也可以协助你划定你与你的其他同工之间的互动关系。那在一些规模比较完整的教会里面，定下了不同的职位的工作描述是很正常的。只是你应该注意的是，每一份工作描述的最后一行以后都会插入额外的一个条款，这条款呢是你看不见的，因为它是用隐形墨水写的。这条条款是怎么说呢？货主需要你去执行七，回去刚才那边，对，货主需要你去执行的其他职务。弟兄姐妹，你可以和耶稣的门徒一样的完成了你工作描述你的提到的每一份职务，但从你如何的来回应这最后一条看不见的条例，就能够清楚辨别出到底你的服务态度是不是讨神的喜悦的。那你可能会说呢，这既不公平也不实际，你不能期望我服侍呢是要我签下相当于一张空白支票，愿意承担呢任何的职务吧。这其他职务有没有一些大原则或范围可参考呢？弟兄姐妹，恐怕没有。想想看，耶稣当年用来骑着进耶路撒冷的 那头驴啊，直到当天他是不知道他会载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进入耶路撒冷。在他完成了这一个特务以后，他没有就退休下来，不再干活了。在接送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前，他有驴应该有的职务要干，这就是他的工作描述。在完成了特务以后，他仍然有驴应该有的职务去干，也是工作描述。让我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说教会里每一份需要做的工作都要你来承担，我只是建议你全心的信靠依赖你的天父，是不会把一些你不能承担的重担加在你身上。可能你会问，那牧师长老还有那些教会里面的，还有教会里面的马可还有其他的核心同工们呢，他们的工作描述有没有这一行呢？当然有，教会里面当领导每一位，上帝要求他们以身作则，就是说教会里任何需要完成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去做的话，自然而然的就是他们的工作。你问问马可，他就告诉你了啊。问问任何 李琦、王德建、建廷问他们认为一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告诉你是这样的。门徒们当年没有一份写下来的工作描述是真的，可是他们脑袋里是有一份不成文的工作描述深深地刻在他们心里。当然这是包括了出远门、布道、教导、祷告、医病、赶鬼，同时呢为了要肯定门徒摆下今世一切的荣华富贵，牺牲的付出，在里面呢定下一些合理的工作时间也是应该的。主耶稣知道这个工作描述的心态已经深深的入到门徒的门的心里，他就用了这未把五千人的故事来给门徒学习他们应该有的服务态度。那让我们看一下这门功课门徒要花多少时间来学习吧。估计当天的人数有9000人，因为要分发饼跟鱼，于是分开装的两个不同的篮子里面，门徒大概是分成一对一对的，一个拿饼一个拿鱼去分发。那9000除以6，就是说每一对门徒要负责服务多少人？1500，很好算对不对？你们数学都很好的。 那要服务1500人的话，就要花15000秒，那你把它除以60，就变了250分钟，除以60，4个小时10分钟。那如果门徒呢是6点来见耶稣，大概需要1个小时安排9000人一排排的坐着，分发饼鱼给众人花了4个小时10分钟，对不对？那再用50分钟吧来收集剩下来的碎饼碎鱼，半夜了再花1个小时啊，别忘了遣散他们走，几点了？凌晨1点。就是说呢，按门徒的想法，如果6点能够顺利把众人打发走，这是他们的意思哈，7点可以开饭吃饭。但这并不是耶稣的意思，门徒要一晚劳碌，忙到半夜后才有机会坐下来吃饭，预估1点吧。耶稣花了5个小时来喂饱5000人，其实呢耶稣可以马上就给喂饱，对门徒对不对？耶稣是全能的嘛，天上是下的嘛，每一个人前面都一个饼一个鱼，2个饼也可以，你要的话直送就好了，为什么他要花5个小时呢？有原因的，就是说他要把这些，他要把这个记录摆在圣经里面，是不只要门徒们明白，他也是要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明白一个真理，就是说往往是在我们如何执行一些不在我们分内的工作上面的时刻，才能看出我们对神的真正的服务态度。我举2个例，如果马可弟兄请你们帮忙，某某弟兄或者姐妹帮忙去机场接一个路过的弟兄，你会很勉强的去呢，还是很乐意的去？如果丽莎姐妹请你为一位身体软弱的姐妹做一顿饭，然后还要送去啊，送到她家，因为她软弱她不能够出来嘛，那你会不会很乐意的拿最好的料用心的来准备这顿饭呢？还是你会随便的拿一些不新鲜次等的料匆匆忙忙的草率了事？请放心，这些所谓其他的职务是不会经常发生的，如果是经常发生的话，就成为了你的工作描述的一部分。不是，不是，在四福音书里面你记载到耶稣喂饱听他讲到的，就是说呢那些想 吃东西讲来听到吃东西的人没有好算的，其实只有两次啊，记住，除了这次还有另外一次。耶稣不是常常的喂众人的，不是每次都有来听到就有的吃，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门徒，但是呢，门徒们要心里做好准备，就是说他们随时呢要摆下他们那份铭文的工作描述，来尽力的完成主要他们做的任何的特务。各位，你们也是主的仆人，你们也需要准备做出同样的调整。主耶稣的爱心与怜悯也应该是推动你们优先秩序与服务的动机。我们应该如何衡量天国的服务标准呢？是不是教会里面人数的增长，或是奉献额的提高，或是请来的讲员不是长老长老没份，某些知名度高的大牧师大传道？耶稣用的衡量方式不是这些，他的方式简便多了，我们可以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找到。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所行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话，结果将是他们都吃并且吃饱。在英文圣经里面呢，翻成有点不一样，英文是这么翻，他们不只吃饱而且心满意足。而且还有剩呢，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哦，跟你们误解，那十二篮这碎饼碎鱼呢，不是留给门徒用的，想用。为什么？怕没得吃吗？跟着耶稣不怕。那些碎饼碎鱼是要留给那些贫困的孤儿寡妇，还有那些要走远路才回到家的人带走的。你看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是如何的体贴我们的需要。当天大家都吃饱而且心满意足，请问你们的服侍对象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不是也是有同样的感受呢？接着你，他们的心，你的压力有没有减轻了一点呢？他们的重担有没有轻省了一点呢？他们与神的关系有没有亲近了一点？这就是你天国服务的最终的衡量标准了。那请问四十二节所提到的他们是指谁呢？门徒吗？不是，谁？众人，就是门徒们服侍的对象。如果允许呢，我重写马可六章的话，我会在四十二节后加上一句来描述耶稣的门徒当时的心态，就是说门徒没吃饱并且不满足，不是吗？他们是空着肚子的，不是？如果耶稣没吃他们敢吃吗？所以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当天服侍在耶稣身边的是十二位心里呢是满了牢骚苦闷的门徒。你们可能可以体会到他门徒的心情吧，他们是刚从短宣回来，变得马上投入新的服侍，一早忙到晚，没一阵子歇歇。难道主是这么刻薄不讲理吗？非把我们最后一滴血都挤出来才罢休的一个主管吗？那为什么主会在三十一节对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去歇一歇， 后来呢又改变主意，留下来服侍人群呢。在这里我要把一个天父美善的一个本性呢带出来，我要让大家看到上帝的智慧与平衡。有许多基督徒呢还是不清楚信徒与门徒的重大区分。主耶稣来到这世界呼召的是门徒，不是信徒。大家听着听着，天国是没有信徒存在的空间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魔鬼比你我更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比你我信的更深，但他仍然是魔鬼。进天国的只有跟耶稣、跟从耶稣的门徒。好，我们是门徒，记得我们是门徒，不是信徒。主耶稣对那些他的门徒要求很清楚，我们要怎么样？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这就意味着说呢，我们得准备委身付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上，我们的优先次序上，愿意做出各样不同的调整。我们最在意的不再是世界上世人所追求的，就是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而是我们属灵的旅程与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是的，当晚门徒们是忙得精疲力尽，可是到了隔天早上，人群都走光了，剩下的只有谁？主耶稣还有门徒们。门徒们就可以单独的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与交通了，再没有人群需要来喂饱，也没有病人需要去服侍，他们仍然有了他们的安静休息的时间，只是没有按照他们原先的计划来成就。主耶稣要门徒们尽力的服侍，但他也很深深地爱他们每一位。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要对两类人的说话。首先，我要对那些还没有全心摆上来服侍教会的人说话。我相信你们都有一些很合理的理由啊，没有多加参与教会的侍奉。上班的可能是觉得你需要把多点精神摆在事业的发展上，做生意的想专心的把那门生意搞好一点，管家的可能认为家务太忙，太过忙碌脱不了身，当学生做研究的可能功课作业过于繁重，年轻人有异性朋友的宁愿多点时间与你亲爱的人在一起。我的劝勉呢，对你们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我们慈悲的天父将会按着他美好的旨意，把那些你心里所想所求的各样东西丰丰富富的赐给你们。曾经有一位外国牧师到中国拜访一家家庭教会，他在参与一个祷告会当中，有位老伯伯站起来，用又慎重又逼切的语气呢，对在场的说：“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趁着白日努力做主的工，因为当黑夜来临后，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说话的这个老伯伯是瞎眼的。弟兄姐妹，你不是这个老伯伯，你眼睛还是明亮的。今天我站在这里问你，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有一天你会站在另外一位面前，他会问你，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我现在对那些已经完全投入教会服事的说，请问你们的你的服事标准如何？你侍奉的态度是不是凭着一份书面的工作描述，按照上面明文写下来的办事的呢？含工作时间在内，我们的天父不是一个苛难伺候的主，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是的，他偶尔可能会让你办一份特务，去走多一里的路，完成一些突发的事情，到医院去探访某位弟兄，为一家有需要的姐妹家庭预备了一顿饭，你会不会乐意的去执行这些任务呢？你对主耶稣服事的忠心态度，就可以从你处理这些额外职务的态度里看得出来了。弟兄姐妹，你们中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